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白血病的解说，希望观众们听完这个广播剧可以对白血病有个简单的初识。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白血病是什么，其发病因素为何。白血病是一群癌症种类的统称，又称血癌，它们通常发病于骨髓，造成不正常白血球的大量增生，患者可能出现出血、瘀斑、疲倦或感染风险增加等症状，这些症状会因缺乏正常血球而发生。白血球一般分成急性和慢性，儿童患者多属于急性，淋巴性较多，而成人则是急性骨髓性或慢性淋巴性。而且白血病占儿童癌症约 37%， 每年在台湾约有300名小孩罹患此症而死亡，是最常见的儿童癌症。而当我们怀疑有白血病的症状时，最基本的检查就是抽血验血球数，而周边血球抹片也是个好办法，但确定的诊断方法必须靠骨髓检查。白血病罹患的原因不明，主要是不正常的未成熟的白血球细胞大量增殖，代替了正常的血球细胞，积存在淋巴结内，最后全身组织均被这些不成熟的细胞所侵犯，骨髓干细胞内的 DNA 变异导致它们的恶化。白血病发生的真正原因虽然目前尚未知晓，但大家相信环境跟遗传因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风险因子包括吸烟、辐射、化学物质，或是曾接受过化疗、唐氏症患者，或是有家族病史。听了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白血病还真是高深莫测啊？
接下来我要介绍血液跟血球的部分。首先是血液，血液大约占人体体重的7-10%，每个成人约有5公升的血液。血液主要由55%的血浆和45%的血球所组成，而血球又分为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血液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第一个是运送各种物质，例如氧气、养分、荷尔蒙的运送，还有二氧化碳废物的移除。第二个是保护作用，血液中含有许多抗体，白血球可以消灭入侵的细菌、病毒，然后在有外伤时，血小板的凝固作用可以保护身体，以免失血过多死亡。第三个是调节平衡作用，血浆中有许多矿物质、水分、蛋白质，可以透过血液循环来调节体内酸碱度还有体液体积的平衡。接下来我要介绍每个血球它们各自负责的功能。第一个是红血球，红血球含有血红素，可以运送氧气到人体，平均一个红血球可以活120天。老的红血球会在肝脏或脾脏中被吞噬掉，血红素也会被分解出铁质而再利用。长期住在空气稀薄的高山居民，红血球数目会比较多，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氧气。第二个是白血球，白血球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以及病菌的入侵。白血球有许多种类，有的可以吞掉入侵的病菌，有的可以强化发炎反应，以加快消灭入侵的病菌的速度。所以白血球可以说是人体的防卫部队，通常白血球仅能存活几小时至几天。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血小板，血小板主要负责的是凝血作用，血小板和一些凝血因子可以在血管受到伤害破裂时促使出血的地方发生凝血作用，防止继续出血。
接下来我要来解说白血病的类型。白血病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为急性淋巴细胞性血癌 Acute Lymphatic Leukemia 简称 ALL 和急性骨髓血癌 Acute Myeloid Leukemia 简称 AML。它们分别是怎么发病的呢？ ALL 发病的原因为骨髓癌细胞异常增生，而 AML 为淋巴癌细胞异常增生。 这样就有机会扩散到其他器官，令患者贫血，增加出血风险和受感染。慢性也和急性一样，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为慢性淋巴细胞性血癌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简称 CLL 和慢性骨髓血癌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简称 CML， 它们两个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病呢？ CLL 发病的原因是骨髓癌细胞分化过多的白血球， CML 则是因为淋巴细胞凋亡速度过慢，使体内堆积过多而造成，这样会使人体细胞无法如常发挥机能。急性白血病病程快速，患者需及时接受治疗。慢性白血病由于病程缓慢，且初期通常无症状，需要靠血液筛检才可发觉症状。
白血病的症状与受影响的血球有关，红血球减少导致贫血，容易出现疲倦症状，血小板减少影响正常凝血机制，容易出血，白血球减少免疫力会受影响，容易发生感染。白血病又分成急性和慢性，急性白血病有 AML 还有 ALL， 它们的临床表现多是因为骨髓的正常造血细胞被白血病细胞取代，导致造血功能丧失，症状可能突然急剧的发生，会出现严重虚脱、急性高烧还有出血现象，相关临床症状也可能是潜在性逐渐发作，像是体力逐渐衰弱啊，脸色苍白，间歇性发高烧，轻度出血倾向，或是反复性的细菌或霉菌感染。慢性又分成骨髓性白血病还有淋巴性的白血病，骨髓性白血病简称 CML， 病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慢性期的时候，周边的血液和骨髓会出现异常结果，大概会有 20% 的患者没有症状，其他的患者可能有体重减轻、贫血、出血倾向和发烧现象。疾病演化成加速期时，常见症状是肝脾肿大、不正常白血球或血小板增生。进入芽球期后，临床症状会和急性白血病相似。慢性淋巴性的白血病简称 CLL， 初期症状不明显，甚至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当病程恶化的时候，多数患者会有全身淋巴腺及脾脏肿大现象，较严重者可能因为腹膜腔后或肠系膜的淋巴腺肿大引起胃肠道与泌尿道阻塞，少数患者则会出现自体免疫溶血性贫血或血小板缺乏症。
疾病共通性及最早期的症状可能是全身倦怠，约有一半的患者是在常规的血液检查后才发现有不正常且不成熟的白血球，经转介至专科医师处才被诊断为白血病。白血球数目过多加上不成熟的血芽细胞是诊断白血病最早且最有力的证据。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关于白血病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的方式。最简单的诊断方法就是周边血液膜片的显微镜检查，它是透过采集血液并染色的检验方式，透过染色辨别血球的形态，如果发现有异常的血球就可以确认是否得到白血病。当然还有其他的诊断方法，像是血液检查，它是透过观察血液中的白血球、红血球以及血小板的数量是否异常来判断是否确诊为白血病，而骨髓穿刺则是透过观察骨髓中的血球细胞来判断，以及染色体的检验，白血病的患者可能有染色体变异的现象，透过检验如果发现肺层染色体就能确诊为白血病。那要如何治疗呢？白血病的治疗方式会依急性或慢性白血病以及淋巴性或骨髓性白血病而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最常见的治疗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化学治疗、移植造血干细胞以及标靶治疗。化学治疗是在患者的静脉注射化学药物，借此杀死癌病变的血球细胞，这是白血病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像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以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都适用于化学治疗。但是由于化学治疗的方式可能会伤害造血系统，所以医生会视患者的情况为患者移植造血干细胞维持造血机能， 而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是所谓的骨髓移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称。医生会用细针在捐赠者的骨髓中抽取造血干细胞，然后再移植到受赠者的骨髓内。那目前有另外一种疗法称为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捐赠者会注射特殊的药物，只要透过抽血就能从血液中收集造血干细胞。最后，标靶治疗是指标靶药物可以锁定特定的癌细胞，从而达到摧毁癌细胞且降低对周遭部位伤害的疗法。像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以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都适用于标靶治疗。
那接下来换我来分享一下我对骨髓捐赠的想法跟骨髓捐赠需要什么条件。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家人刚好跟我分享说他想去做骨髓捐赠，原因是因为一些个人因素导致他其实不太适合捐血。那他刚好在医院看到了骨髓捐赠中心，就稍微了解一下，然后跟我分享说他既然没办法捐血救人的话，那他可以往这方面试看看。只不过很可惜的是，最后他看到年龄限制时发现他已经超过那个限制。那我听完其实也很想去做这件事，虽然说身边没有人患有这个疾病，但是多少都有看过电视的影集有演过。那这些病人他们要配对骨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也因为很少人会去捐赠骨髓，所以他们配对的几率就会更低。那听完我家人分享后，我想说自己本身也不太适合捐血，那我也可以往这方面去做，毕竟一样也可以救人，我并不会觉得说他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就去仔细看一下捐赠的条件跟大家常有的疑问。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年龄要满18岁，然后在55岁以下都可以捐赠。第二个是你的 BMI 指数要小于等于40。第三个是最近一年内你不能注射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疫苗，也不能穿耳洞纹身刺青。不能穿耳洞纹身刺青是因为怕你有做过这些动作，然后你的伤口没有处理好，会影响你的身体。那最后一个条件就是患有以下疾病的人不可以捐赠，像是癌症、慢性严重气管疾病、续发性高血压、糖尿病需吃药控制者、曾经心脏病发作、 B 型肝炎带源、 C 型肝炎等等。那其实还有很多疾病是不能捐赠，我这里只讲一些大家比较常见的疾病，如果大家也想帮助病友的话，可以再去医院看看自己状况符不符合。通常只要健康状态良好，无重要器官衰竭或是传染病、艾滋病那些的，都可以去医院检验看看。那就算你符合上述说的条件，也不是说你去医院想捐就可以马上捐。医院那边会先帮你抽 10cc 的血液，然后抽取你的血液是为了要确认说你的条件是真的可以捐赠的，接着他就会帮你在医院里面建档。那当有病友需要骨髓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做配对，当配对跟你相符的时候，就会通知你要去医院做再次的复检，要确定说你跟这个病友的身体是真的相符，才可以进行骨髓移植。那捐髓者是不需要预先将骨髓抽出储存起来，只要先检查，等到有病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去做配对，然后再进行更进一步的骨髓抽取。那大家一定会有疑问说，那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骨髓会不会抽干？那骨髓的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它每天可以产生大概 70cc 新的血液，所以一般捐赠骨髓后大概1到2周左右你就可以完全恢复，所以骨髓是不会被抽干的。那我也因为有去研究一下这个骨髓捐赠的东西，所以有考虑要去做这件事，只不过我的家人有规定说要等大学毕业以后啦。因为当你要去捐赠的时候，你要去住院检查身体，然后你手术完也需要时间的恢复，那这些都很太耗时间了，所以现在还在就学的话就不太建议。但是我觉得可以多多提倡捐赠骨髓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救更多人，尤其是很多年纪很小的小朋友。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组介绍及分享白血病的相关资料，希望大家听完可以多多去思考这个问题，帮助更多人哦。谢谢大家。